環太平洋火山帶原址經常發生地震和火山爆發，長達40,000公里的地質活躍地帶圍繞太平洋呈馬蹄形去延伸。格拉格爾和恩斯特都表示，他們將會推出一項2023年火力環法案，評估美國在印太地區的戰區打擊能力差距，以及彌補這些差距的軍事需求。日本和菲律賓可以部署短程系統，而長程系統則可以部署在澳洲北部、太平洋島嶼和阿拉斯加建立火力環，構成太平洋中心防禦。據美國國家評論13日報導，該法案將會啟動國防部的政策審查，將會包括在太平洋周圍部署導彈系統的潛在地點，與美國共同制定部署戰略的盟友名單，並且指定負責監督這個努力的具體指揮官。通過與主要盟友的協調，美國可以在整個印太地區開發和部署我們所需要的導彈，迫使中國軍隊陷入困境。因此，習近平在武力佔領台灣之前要三思而後行。恩斯特說，格拉格爾和恩斯特在專欄文章中指出，根據五角大樓的報告，中國部署了超過1,250枚地面發射的戰區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之間，可以打擊印太地區的美國目標。面對美國是否部署了相同射程的陸基戰區導彈問題，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約翰·阿灰利諾今年4月份在國會作證時回答是冇噶，對於美國係唔係正喺度開發該射程上限為3,000到5,000公里嘅導彈，阿灰利諾嘅答案仲係冇噶。負責監督核軍力嘅美國戰略司令部指揮官於1月26日寫信俾參眾兩院各自嘅軍事委員會，稱中國擁有嘅陸基固定同埋移動洲際彈道導彈發射器數量超過咗美國。上述文章指出，美國的武器庫存中擁有一些短程打擊能力，例如精准打擊飛彈，但印太地區有10億美元的導彈預算未有到位的。而且儘管遠程精確火力是陸軍現代化的優先事項，但美國並沒有正在開發的遠程系統，而中國的東風26導彈射程可以達到4,000公里以上，能夠直擊關島。哈德遜研究所國防概念與技術中心主任布萊恩·克拉克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和盟軍的防空導彈數量太過少，沒辦法在衝突事件中對抗中國不斷增長的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庫存。正如我們在烏克蘭戰爭所看到的，導彈防禦系統雖然可能有效，但即使在相對較小的衝突中亦都會很快消耗盡，美軍將不得不撤退到距離中國更遠的地方，也減少他們所面臨的中國導彈數量，並使用自己的遠程反艦導彈來攻擊入侵台灣的中國軍隊。這些美國遠程反艦導彈價格昂貴而且供應有限，很可能在最初的戰鬥平息之前就已經用盡。他說，美軍和盟軍的防空導彈數量太少，冇辦法對抗中國不斷增長的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美國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 CSBA 2022年8月份發表名為《火力環後中導條約世界的常規導彈戰略》的研究報告指出，最合適的火力環劃分對應於現有類別的常規導彈，短程、中程和遠程。這種分類結果將會形成三個同心環，起始於中國和俄羅斯的中心領土，那裡是美國導彈潛在目標的大部分所在地。內環就可以容納射程高達1,000公里的中近程導彈系統。在印太地區，最內環包括從日本到菲律賓的一系列島嶼，而在歐洲包括聯盟東線的很多北約國家，中環擴充到去1,000到3,000公里的中程導彈系統，外環就將需要射程在3,000到5,500公里之間的遠程導彈，是印太區域的外環，包括迭戈加西亞、 澳洲北部、帕魯、關島同埋北馬里亞納群島聯邦以及阿拉斯加嘅阿留申群島。該報告為美國實施長期連貫嘅火力環戰略提出建議，包括內環第一島鏈導彈戰略應該協調同埋區分各軍種，仲有同盟國之間嘅角色同埋任務。由於印太地區缺乏中環嘅部署地點，美國更加傾向於發展遠程系統而非中程導彈。外環導彈戰略應該包括喺關島同埋阿拉斯加等美國領土上潛嘅遠程導彈部署計劃。美國應該考慮與親密盟友共同開發遠程導彈，利用現有嘅合作體制機制，譬如係奧庫斯等等。該報告作者之一、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關注美國國防戰略和未來戰爭的研究員泰勒·哈克對美國之音話：美中之間的導彈差距削弱了美國在印太戰區的歷史軍事優勢。作為一個遙遠的大國，美國軍隊高度依賴遠程打擊平台和前沿基地，以跨越太平洋的廣闊距離投射力量。由於遠程導彈能力的差距，美國依靠數量有限的海軍平台和更少數量的遠程飛機來提供大部分遠程打擊能力。哈克指出，即使是使用防區外的彈藥，很多美國的空機和海機平台亦都越來越容易受到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系統的攻擊。比如為了提供大量火力，美國依靠在庫存中佔主導地位的短程攻擊機，但必須從脆弱的空軍基地起飛來維持高出動率，中國的戰區導彈直接威脅到這些作戰地點。他認為火力環戰略的優勢在於利用亞洲的戰略和地理現實來制定適合該地區的導彈戰略，將不同的陸基導彈系統與整個印太戰區的潛在作戰地點進行最佳的匹配。好像中國這樣的大陸強國，通過導彈射程縮短了自己和目標之間的距離。相比之下，美國等遙遠的海上強國則通過導彈發射地點來到拉近距離，因此美國陸基導彈的潛在基地位置最好設想為一系列同心環，這些同心環源自對手的本土領土並向外輻射。哈克說，日本世川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道邊恆雄對美國之音表示，如果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提出的接連內環、中環和外環以創造更有效導彈能力的政策建議得以實施，將會是一個好的消息。如果美國在印太戰區的任何軍事行動受到中國遠程導彈威脅，對於日本和美國的其他盟友會是一場噩夢。中國的導彈生產和部署速度如此之快，而美國及其盟國卻緩慢地意識到導彈差距。日本剛剛開始意識到台灣發生突發事件時，中國導彈瞄準日本的威脅，所以日本才開始採購戰斧等可以反擊中國的巡航導彈。日本和美國同意就巡航導彈行動共同合作，這是關於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提案中的內環。對於日本來說，這個將會是在意外事件中與美國保持密切聯盟的最首要任務，為了抵消中國潛在的導彈威脅。道邊恆雄認為，日本歡迎美國縮小遠程導彈差距的舉措，但主要的實施障礙可能包括用於資源的限制，以及美國盟國之間協調的困難。這些盟國自身的國防政策有不同的優先順序。2019年8月份，美國正式退出了中程導彈條約，不再被禁止發展和部署射程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陸基中程和中短程導彈，但是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的報告指出，美國及其盟友在發展和部署中遠程導彈能力的投資有限，大多數項目的射程小過1000公里。哈克表示，美國退出中導條約距今不夠4年，而戰區導彈本質上是非常複雜的系統，需要時間來到開發、測試和部署。美國陸軍正在中導條約先前禁止的射程內積極部署多種新型導彈系統，儘管這些系統預計將達不到遠程導彈的3000公里的射程。他介紹說，陸軍的戰略中程火力 SMRF 系統將於今年投入使用，發射戰斧巡航導彈和標準的 SM6 導彈，遠程高超音速武器的射程預計約為2775公里，預計今年將會部署圓形連隊。克拉遜研究所的克拉克表示，遠程導彈價格昂貴，並且需要以民國領土為基地才能夠到達中國周邊地區，以便在美中突發事件中使用。他建議美國的更佳的做法就是優先使用短程巡航導彈，他們可以由美國航空母艦或者陸地基地的潛艇或飛機攜帶攻擊中國船隻和岸上目標。通過使用隱形飛機和艦艇，這些導彈可以發射到更靠近中國領土的地方，體積更小，成本更低，數量也可以更多。他說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一架反潛巡邏機星期四7月13日穿越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台灣海峽，遭到中國軍機的全程跟蹤和監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當日在印尼雅加達會見中國主管外交事務的最高級別官員王毅，旨在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通過減少誤解和誤判來到減低負責任地管理競爭。美國知名投資者海曼資本的創辦人海爾巴斯7月12日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舉辦的活動上指出，從中國在金融市場的準備來看，未來12月到18個月內台灣可能會遭到中國進攻。他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來的六次重要講話都敦促需要為戰爭做好準備，中國正在軍事、國防、法律和金融體系、能源、糧食等多方面加強籌備，譬如違反常理地減持美國國債、故意進行離岸美元債券違約、向西方切斷中國的數據門戶、搜查多間美國公司並逮捕僱員。2020年到2022年的三年內增加了350個洲際彈道導彈發射器，以及中國官員稱小麥可以滿足到全國人口一年半的需求等等。針對火力環導彈之類的必要性，巴斯對美國之音說，當你看到美國的潛艇、艦隊和海軍，我不認為我們需要更多導彈，在陸地上用導彈包圍中國不是一個好主意。目前我們擁有所需要的火力、基本的導彈數量並沒有那麼重要。巴斯認為，防止衝突的關鍵就是美國政府對北京採取破壞性的金融制裁。他解釋說，中國所有跨境交易的 86% 都是以美元結算，斷開中國與國際金融交易結算系統 SWIFT 的聯繫，將會摧毀北京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我們應該讓財政部和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來推動這種經濟核按鈕的概念，他們不會公開談論它，因為這個是太過激進，但這種方法非常有效。美國不需要將所有的魚叉導彈都部署在台灣周圍，如果我們不打算進行軍事干預，儘管我相信其中一部分會涉及軍事行動，但如果真的想要取得效果，我們就要按下那個掣，巴斯說。哈德遜研究所的克拉克則認為，火力環戰略對於彈道導彈和東道國基地的依賴，使到它不適合作為對抗中國的主要戰略。美國的戰略應該與火力環相反，優先使用廉價可消耗的無人空中和水面載具，美軍不使用更加昂貴的導彈來到補充現有的巡航導彈，而是可以將無人水面艦艇部署到台灣和日本西南群島，在那裡他們可以很快被用作自殺艇，或者是向中國船隻發射遊蕩彈藥和小型導彈。這種做法曾經幫助烏克蘭在黑海對抗俄羅斯海軍，並且在台灣周圍的受限水域可以有效對抗中國的入侵力量。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